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能够来到你们当中。
首先，冇嘢可以重复。
哦，这个不用管。首先，代表粤语堂向大家弟兄姐妹问安。想一想，我上一次来到国语堂跟你们分享信息，差不多也是一年前这个的时候。很高兴每到圣诞节这样的一个节期的时候，都能够跟你们分享信息。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到你80岁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如果你们身体还是健康强壮的话，你会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没有？应该有啊，希望你们都有。在以前我们已故的美国前总统这个 George Bush 啊，布希啊，我们应该叫做老布希吧啊。就在他90岁，他生日的那一天呢，特别在自己家的那个美国东部一个道教的房里面，把自己绑在一个军官的身上，从高空里面的飞机上跳下来。他就是要玩这个跳伞，为自己庆祝自己90岁的生日。这是他其中一个的遗愿清单，也是他对自己许下一系列他想要实现的一个承诺的指引。那说到这个遗愿清单，其实在2007年就有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叫做 The Bucket List， 这个直接的翻译就是一个遗愿的清单，就讲到两个身患绝症的这个已经时日无多的老人。他们虽然是患了绝症，但是他们就写下了他们看着信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写下这样的一个遗愿的清单。然后他们就鼓励大家，我们要在我们离世之前尽量的去一一去实现。那他们做了什么？包括去的世界不同的地方去旅行，参观世界各大的名胜古迹，甚至参与各项我们看起来老人家应该是很疯狂的一些的运动，好像其中一个就包括跳伞。那详情呢，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如果你们有兴趣，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电影，你们都可以在网上的平台去看的。但是回到刚刚的那个问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些他的愿望，他的一个清单，希望在我们两脚一伸之前，能够有一些非凡甚至可能是特别的一些经历。我们现在的文化称这些叫做一个 high value experience， 就是一个高价值的一个体现，这个想法可能就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才会发展出好像要上这个太空去旅行的一些的我们以前觉得认为是一个天马行空的那种的旅游业务。但是对你来说呢，如果你想一想80岁身体还健康，你有什么遗愿的清单，有什么愿望你想去做？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希望，可能有人想去世界这些可能是很有名的景点，可能是世界最高的山峰，可能是想去深海里边的旅行，这个是我儿子的这个愿望，或者其他你有很想去的一些特别的地点。有一些可能他们一生都期待可以找到一个他喜爱的人来结婚，也有人他们想去玩一些很一生都没有机会去做的一些运动，好像赛车，甚至可能希望跟一些心目中很想见到的一些名人跟他有交谈的机会，等等等等。那个人的我自己的清单其实是 不是太那么这是那么厉害的。我只是想其中一个就是想好好的有机会在大学里面好好的再读书，跟我一些好的老师里面完成我自己心目中的一些课程。那另外一个我就希望可以跟我太太去到一个她曾经服侍过的宣教工厂，她常常讲到那个地方是何等的美，但是听来听去我都没有机会，那就很想希望我有生之年可以跟她去一趟。 还有一个，我就希望能够帮我自己的儿子能够亲自见证，甚至为他受死，我就觉得这个也是我心里面的其中一个愿望。当然了，我觉得从几万次的高空里面跳伞应该也是一个不错 的一个的愿望跟行动吧，但是我相信我太太不会赞成的。但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也许没有这一种遗愿清单的想法，因为社会上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奴隶，只有很少数的人是在统治阶层有这样的自由，所以可以去追寻跟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我相信无论是在这样的状况，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一些的渴求跟梦想，就好像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圣诞节的记录里面，路加就写下一个有关平凡人他心里面的渴望，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路加二章里面所提到这一个的西缅。好，那路加福音第二章是西缅在圣经中唯一有登场的一个记录的。当时在圣殿当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人，他们因着不同的原因来进出，那当中有约瑟跟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来到圣殿，要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行各样的一些的礼仪。经文是这样的记载，满了八天，就是要为孩子行割礼的时候，孩子就被洗名叫耶稣，就是他在母腹里成胎之前天使所给的那个名字。然后按照摩西的律法，洁净的义旗已满，约西跟玛利亚就带孩子向耶路撒冷去奉献给主，正与主的律法所记，所有最先出母胎的男孩都要归主为圣。他们又按照主的律法所说的献上祭物，就是一对半秋跟两只雏鸽。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耶稣的父母他们只不过是其中一对来到圣殿献祭行洁净跟奉献礼的一般的家庭，然后耶稣的父母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在耶稣出生之后第八天为他举行割礼，然后经过大概五周的时候，那就是利未记说是33天了，耶稣的父母就带耶稣来到圣殿，也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的要求来跟他来进行一个洁净和长子的一个奉献礼，将这头生的孩子归给神，献给神去为他服务。那这一切看起来其实都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却是又是好像非比城墙的，因为想想耶稣他其实已经就是神，就是三位一体中圣子是属于圣父一样，然而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顺服并遵守神的各样的律法。那一方面他这样的做法是为了与世人的认同的一个的表现，但另外一方面耶稣他完美的服从了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完全履行他那个律法的要求，来履行神所定下的一些公义的要求。所以圣经就这样说，等到时候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驴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活得儿女的名分。那耶稣的父母献上两只斑鸠作为一个祭物，其实这个就表明他们是没有能力或是财富，按照律法如果他们有能力是应该买一只羊羔来献祭，但是这样说其实也说明耶稣出生的是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面。但是这个图画其实也让我们可以去思想，神会在什么人的中间出现呢？他不是诞生在一个宫殿或是权贵之人的家庭里面，而是生在平民百姓里，特别在贫寒人的家中，来垂听跟回应他们的呼求。当然神的拯救不分贵贱， 也是在于人是否愿意真诚信靠和跟随耶稣基督。今天主耶稣也在你跟我觐见的进出，愿意向每一个信靠跟寻求主的人显明他同在的那个确据。但是虽然救主耶稣已经出现在圣殿里，是一个婴孩的身份出现在耶路撒冷，在众人的当中，甚至天使已经透过牧羊人把救主降生的好消息带给群众，但似乎还是没有人想去要寻求他。因为在当时起，甚至在好几个世纪里面，耶路撒冷都是充满一个很沉重的一个氛围。自从在以斯拉跟尼希米所身处的那个波斯的时期，甚至到马拉基先知预言跟信士之后，神都再没有透过先知来对他的子民来说话或是做出启示。直到耶稣的时间，有人就趁这一段时期为两月之间，或是神沉默的400年期间，虽然是好像沉默不言，但是地上的进局可是十分的精彩。期间耶路撒冷经历过好像波斯皇朝、希腊政权，甚至到耶稣时期的罗马帝国 的统治，犹太人也一直生活在外族政权的这种统治底下。那每当犹太人他们进过这个圣殿的时候，看着这个罗马帝国的旗在上面高高的飘扬，对他们来说就好像给了他们打了一个耳光，提醒他们他们是失去了国土跟自己国家的荣耀。然后在这400年当中，也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弥赛亚的人出现过，带领以色列人曾经有过一段很短的独立的时期，但是因为他们内部的斗争跟腐败，让他们又再一次陷入罗马的统治里面。就在罗马的压制之下，并犹太其实不同的党派他们之间都有很多的纷争，就好像我们圣经里面读到常常的一些好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粉锐党等等，他们都是有不同的理念，彼此里面都有斗争。人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渴望救主弥赛亚的来临，能够摧毁他们的政敌，统一内部的纷乱，来重新建立跟复兴以色列国的荣耀。但是没有人会想到，这位救主已经真正的在他们的中间出现，就藏在一个不远的这个牧羊家庭的怀里。甚至想想看，连圣殿里面一些宗教的领袖跟真英，以钻研圣经并以了解神学的每一个的要点而自豪的人，都没有注意到耶稣的诞生。但是就在圣殿里面很多气来愿往的人群当中，出现了两个神秘的老人家，就是西缅跟亚拿。但是我们今天只是集中讲这个西缅，所以就不会讲到亚拿的部分。他们与其他人不同，他们不是好像那些鼓吹政治改革的人，也不是那些钻研圣经神学的宗教学者，更不是那些争权夺利的政治领袖。他们只是单单坚信圣经预言有关救主弥赛亚会来临的一些普通人，一个当时看来好像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愿望。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听见了圣灵的声音，而能够从人群当中看见并认出那个救主耶稣的出现。那么从这个阴影中出现那个福音故事里的那个西缅，他到底是谁呢？2000多年过去，我们对他所知的也是还是不多，因为在圣经里面跟其他的一些境外的文献都没有记载太多关于他的出生跟他的职业，作者路加也没有较大这些的记录。但是他对西缅唯一的形容是，这人是又公义又虔诚，素想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这个形容虽然是很简短，但是却是十分的有力。 首先提到西缅的圣命的职数跟行为，就是公义跟虔诚。这里讲公义，就是形容他为人正直，谨守神的律法，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在神眼中看为正直的义人，是神对他生命的一个印刻。这跟当时候许多的宗教领袖是有所不同，那些领袖他们相信自己已经了解并遵守好神的律法，甚至更自认为自己的圣活行为就是公义的代表跟榜样，就喜欢去批评跟嘲笑别人。所以因此耶稣就责备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一般的人虽然是眷敬他们，但是神却看他们为可憎恶的。但一个在神眼中看为公义的人，却是在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罪，而寻求神的怜悯和恩典的人，也唯有这样的人才会去寻找耶稣，期盼救主的来临，可得着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救恩，而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甚至是武力去占取跟夺取心中的那种的公义。那除了公义之外，他更是一个虔诚的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到他是一个敬畏神，在神面前谨慎自守的人之外，更有一副他是抓住不放手的用的图画。无论外在的环境是怎么样也好，他也抓紧这个正确跟正经有价值的事情去行。那想一下在圣殿里的情景，一个头发斑白的老人每天来到圣殿里面去等待弥赛亚的来到，可能身边的人都会对他两叫夜奉，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要守住神的公义，盼望着神的荣耀，相信着神的应许，然后继续积极地去过他的每一天。也许他对圣经的学习不如当时候的文士跟领袖，但是他有足够的那个学习去明白神的应许。也许他对神的热心跟信靠不会让他人对他感到羡慕，但是却足以让他能够聆听到圣灵对他的低语，比周围的人更加能够与神的心意保持一致。这里让我想起一个小故事。话说有一个人他想去钓冰鱼，然后他去那个地方挂了一个洞，就把这个鱼饵放下去，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冰下面没有鱼，他就不理，然后就跑到另外一个的角落，又挂一个洞，又把这个鱼竿放下去，然后他再一次听到这个声音说冰下面没有鱼。那这个时候他很紧张的抬起头说，主啊，是你吗？然后这个声音就回答说，不是，但是我是这个溜冰场的管理员。当然了，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可能按着自己的心愿来错读神的那个的心意，但一个正经信靠和跟随神的人，就是会学会谦卑的来学习圣经，并愿意让圣灵透过圣经跟安静的时候来对我们说话，来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那这里我们讲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吧。藤进惠牧师，他是 在近代一个在推动华人福音跟华人教会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有很多的贡献。但除了他在世界就是那个福音的推动上有很多的参与 跟带动之外，他也是一个很侧重一个讲道跟讲台的人。每一次虽然他是很忙碌的人，但是他还是 每一次预备讲道都会花时间来在神的面前安静祷告，等候神的信息，充足的预备把神的话语带给他的会众。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已经退休了，已经不能再去外面讲道了，但还是每一周在家里面写讲讲。 那其实人身边人就很奇怪的去问你为什么还是就是你不用讲道还是每天的去写讲章呢？然后他就是回答，就是回应，就是因为虽然我不用听，就是我不用去写讲章，但是我还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去聆听他的话，那聆听他对我的讲道，他对我的训勉。这个希望也是提醒我们，无论我们是有这个需要，可能是要讲道做领导教导也好，甚至不需要也好，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每一天来聆听神来对我们的说话，来明白了解他的心意。好，我们回到细面的身上吧。细面他要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圣灵在他的身上，这个表明施免是得着神的告默，就像神告默那些旧约中的那些信徒，好像旧约里面的先知一样，能够让他们担起一个 特殊的一些责任。最常见的一个就是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将神的信义显明出来，就好像西缅面对耶稣的父母的时候发出的这个信息跟预言一样。但是在这个之前，西缅他得着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在未死之前必会看见主所立的这个基督。那我们再想象一下，那假如你就是西缅那个人，然后今天得着圣灵的启示，知道你会在未死之前能够看见基督，而你的任务就是要看见那个婴孩耶稣跟他父母的时候将交托给你的信息宣讲出来，如果你知道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我想应该可以是挺紧张又兴奋的吧，然后就是回家好好的去做好我应该做的那些的预备，也许第二天就已经一早起来在圣殿里面去等候，看看这个救主弥赛亚会不会出现，没有出现那没关系，明天再来，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了。这样子可能过了一天，过了十天，过了一百天，甚至过了一千天，这是三年大概的时间，甚至一万天，三十年吧，甚至如果西缅有很长 的年续的话，可能过了二万天，六十年的时间。如果还没有见到这个应许的实现，这样子你还会去每天去做预备吗？你是不是会感觉已经心灰意懒，想要放弃了？那这个等待的过程里面，无论是长或短，西缅还是很专心的去等候。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圣经说他是一个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的。也许他每天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都会在人群中 去玩咬，去看看看每一个可能抱进来的婴孩，然后就问神说，这个婴孩就是那个救主吗？但神可能每次都说不是，这个不是基督。就这样可能就等了几十年，圣灵特言就对他低声地说，今天就是那日子，你将会遇见神的儿子主所立的基督。这样的一个的状况，也许可以让我们想起这个另外一个的人物，就是撒母耳先知，他去告立以色列王大卫的情景。当时这一位年老的先知在耶西的众儿子面前，然后在他面前一个一个的去问神，这一个就是下一个的以色列的国王吗？但圣灵每次都回答撒母耳说不是，直到最后大卫这个看起来最不可能的这个牧羊这个牧童从田地里被叫进来的时候，圣灵才肯定的去回答说就是他了。好，我们回到圣殿里面，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圣灵就把西缅的目光指向进来的这个乐师 玛利亚跟她怀中的这个的婴孩。然后圣灵就对这个等候多年的老仆人肯定地说，这个就是他了。想想一下，西缅当时的心情会是如何了，等了几十年的这个盼望。然后当他从约瑟跟玛利亚手中这个耶稣抱在他怀中的时候，看着这个用大能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如今却成为一个他手中续约一个出生的婴孩，并且会有一天将会成为全地的救主，将一切信他的人从罪恶的当中救赎出来，当中包括西缅自己。想到这一切，西缅的喉中便涌出他心中一生可能都在准备的话，主啊，如今可以叫你的话由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是启示外邦人的光，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西缅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见神应许的实现，这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要通过他来赐福给万族。这个是神对以色列王大卫的应许，做他永远国度的君王。这同样是旧约中众先知所说的犹太支派的狮子，受苦的仆人，得胜的君王，也是全世界各国各族各方人民的拯救。西缅终于遇见了基督，他在耶稣的身上看见了神的救恩跟荣耀，并且向世人来见证基督已经来临，并且宣讲他诞生的意义之后，他说，我现在就可以安然离世了。西缅的诗歌要让我们想起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守望者，他们在黑暗的世代里守了一个主人的指示，为的以色列人在高处里面好像肚子一个人彻夜的守望，过去里面虽然好像是孤独甚至会疲乏，但直到他看见基督的出现，来向世人宣报跟见证着救恩已经来临的信实之后，他就结束了他的任务。这个也是西缅所说的由你的仆人安然去世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现在让我从这一个的任务，从这个岗位上退下来了。在第一次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将军，他叫做 Douglas MacArthur， 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陆军的上将跟陆军的参谋长，也曾经三度获得荣誉这个勋章的提名。他在军事上曾经为他自己的国家做出过许多的贡献。然后在1951年的时候，美国为了表扬这一位出色的将领跟他的贡献，就邀请他在这个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演讲的最后引用了一首古老的军歌来结束他的讲话。那英文这个原来的版本我放在上面，那我尝试读一个翻译版哈。老兵永远不死，只是逐渐的消失而已。就像好像那个文谣中的老士兵一样，我现在结束了我的军事生涯，并且会逐渐的消失，但是我是一个试图履行自己职责的老士兵，这个是因为上帝给了他的亮光，让他看到自己这个的职责。再见了。失眠就好像一个这样的一个忠心的老兵，医生终于完成神所呼召他的使命之后，然后他就可以安然的退场，或是安然的离世。在圣诞节期里面，我们一般人都会去预备庆祝耶稣 的降生，或者去预备跟家人朋友举行聚会跟庆祝。但是对于西门来说，基督的来临却是作为他离世的这个预备，但他的预备 也是给我们其实今天每一个信徒的提醒。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意识，但问题是我们是否预备好了？你是否已经相信跟跟随那一位已经战胜死亡，并且能够带你处死日生的主耶稣基督了没有？你是否已经为到你身边的家人跟朋友努力去传扬跟见证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了吗？你是否有常常去请切的祈求更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并且来为自己跟教会去警醒守望？你是否有印着预备基督的再来而每天努力的去一过正直跟讨神喜悦的生活吗？你是否又为到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跟大诫命去寻找自己能够参与的位置吗？最重要的是，假如今天你就要离开世界了，你是否好像能够像西缅一样可以安然去世了吗？假如我们不单单是认识跟相信主耶稣，更是每天忠心的去跟随他，按他的旨意而活的时候，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可以充满着盼望跟喜乐，因为我们是无论在任何的境况，我们都可以与神同行，就好像使徒保罗的见证一样，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西门的一生虽然不是好像很轰轰烈烈的去度过，但他是一个一生去相信神并忠心去跟随神的人。他对上帝的那种忠诚跟这个毅力，在这个纷乱不断的世代里面去专心聆听神的声音，并且专一的去祈求跟盼望神应许的实现，就是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跟效法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计划里面，其实都有我们特殊的那个的角色跟那个的护照。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他们的角色是很明显的、很积极的，在公众场合里面发挥作用的，可能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的恩赐，可是透过一些行公益的行动来满足世界上的一些的实际的需要。但是对于其他人，甚至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却是被呼召安静的在人群以外，来按着神的应许，在神的面前恳切的去祷告，为世界来祈求。也相信我们有很多的人都是两部分都有，有的时候是一个公开的服事，有的时候是在隐秘处以祷告来做服事。但无论是何种的恩赐也好，我想邀请大家在这个圣诞节 的期间，来祈求神显明他在你跟我生命中的护照，并且祈求他能够给我们有勇气跟力量去遵循他给我们这样的护照。但另外，我也鼓励大家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为到基督的缘故，去做一件他想要你去做的事情。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会是什么样的事情，但我相信主耶稣知道，他也会让你们知道。甚至可能你已经知道应该要做什么的，但是一直心里面都有一种抗拒。也许是要好好的去探访你一直都没有怎么去见的年长的父母，也许是要跟一个跟你不好的人来去和解，也许要跟你身边的人去传福音，或是要踏出一步去参与传福音跟那些教会的侍奉，或是在职场上有你需要为到主的缘故要持守真理的一个的地方。无论主给我们的使命跟要我们完成的是什么也好，盼望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忠心的去跟随，积极的去回应，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见证跟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 感谢你赐下救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有盼望，有光明，也有你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每天的同行。求主你继续加添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需要的力量，也帮助我们能够每天好好去聆听你的声音，清楚知道你的旨意，也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跟恩典，在每天的生活上来跟随你，来见证你。无论你给我们的护照是大是小，但你要求我们的就是忠心的 去跟随你，单单仰望你自己的赞许跟荣耀。求你 给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的心，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喜乐的心，继续在这个圣诞节的时间，特别在这个时间当中更大更多来见证，来经历你自己的荣耀跟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